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五，七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下一周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姐给大家推荐两个资讯。一个呢是之前提到的，在夏季的促销活动当中，如果您现在想买车换车的话，奥克兰的 Collision Lexus 的车行在七月份它有一个促销的活动，全部一些车型呢都是历史最低价。所以不管您是买车还是租车，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的地址它的地址呢是在 Oakland 880的这个靠海湾的这一边哈，那靠南边是 Oakland 的国际机场，然后往北呢下一个高速口呢是44街，往包括呢那个 Jack London 的广场等等哈，那都是很高档的酒餐和酒吧的聚集地。那它所有的车型，比如2024年的 ES350 ES300H 就是那个油电混合车，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哈。48个月的贷款利率呢是2.99%，2024年的 RZ 高级版的电动车，每月的租金呢只有399，所有库存的电动车都有绝对的惊喜价。所以如果现在你想换车租车啊，请记住拨打他们的中文服务电话510-903-8018。510-903-8018，903-8018。有的朋友呢是担心他那边的安全的问题，我们这位中文的 sales 呢特意的嘱咐我们，想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车行东南西北啊都是非常安静的，地点呢也非常适中，880高速的66街，和Hindenburg Road 这个地出口之间啊，所以呢不是那种不安全的地方，周围呢环境都不错。所以呢请您如果是换车的话，记住510-903-8018。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哈，他也不给我们工商广告费了，那高姐也要说一下，因为是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上次我回来的时候我有讲过，他在六月底的时候有一次，他大概是1.99吧，不是0.99，没有记错对不对，特斯拉啊，他现在呢用1.99的这个价格呢，他也是在促销了，可以用这个利息跟他们那边贷款卖车。所以如果您自己现在的买车的贷款是很高的情况之下呢，你要是6.几5.几，你干脆就 trade in 啊，你就不管是 Lexus 还是这个特斯拉，这是一个很好很划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它是外形啊，特斯拉是外形，所以这都是在夏季促销的时候我们看到。夏季呢一般情况下是淡季，很多人都出去旅游去了，购物这部分呢比较淡，所以它经常商家都会有大幅度的折扣，让淡季呢也火热起来，抓住这样的购物好机会。今天是7月25号，这两天的日币已经开始反弹了啊！今天刚刚呢止住了这个反弹的趋势，但不管怎么着吧，它怎么反弹仍然是在历史最低的这个价位区间。所以呢，如果您想旅游的话呢，也不要错过现在这个机会哈。我们呢是在7月、8月，我们是到日本的旅游，到台湾的旅游，到欧洲的旅游呢，都是值得大家呢一起和希望之声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哈。那如果你想有咨询的电话呢，是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今天还有一对朋友哈，就特意呢到我们这来报名，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是报10月份的，那10月份呢我们特意给大家安排了一个能够说英文的导游，所以如果您有这样的不管小孩子还是您有其他的说英文的朋友的话呢，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也请拨打855-955-5227，955-5227。我们现在呢去前往欧洲的这个团呢已经快满了，所以都是小团，一个团只有6个人，所以如果你想到德国3个国家10个城市，那都是最美的地方。而我们给大家的导游呢其实是我们的那边的一个主持人啦，所以是非常非常不要错过的。相信您一次的德国和欧洲之旅呢会改变你很多的三观啊，这是跟他走过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了。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希望之旅的咨询电话，855-955-5227。 那今天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市场。哎呀，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在经过了周三的一个大幅的回调，昨天呢又是一个小幅的回调，然后呢今天终于哈开始反弹了。今天呢股市呢，美国股市呢基本上都是小幅的收回了最近的这个跌幅啦，但是呢它这个模式呢是不一样，它这次呢反弹是全面性的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上涨了 1.6%， 涨幅达到 657.27 点，盘中呢已经超过700多点啊，后来涨幅呢有所回收，但是呢这个也达到了 1.64%， 收报 40589.34 点，回到了4万点的上方。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上涨了 176.16 点，涨幅是 1.03%， 收报 17,357.88。 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 59.88 点，涨幅 1.11%， 收报 5,459.1%。 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 97.77， 涨幅 1.95%， 收报 5,103.13。 这是我们看到的几大股指全都上涨啊，道琼包括呢罗素2000指数哈，包括呢高科技啊都有所反弹。这是呢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讯息，因为我们之前周三大跌的时候也有些恐慌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那个那这个的，但是我们的嘉宾都是看得很准的哈，资金呢是一个流动，他们抛了，但是呢他也买了，买什么呢？买一直被低估的涨的幅度不大的这些保守的啊蓝筹股，而这种成长股呢就被抛售了。但今天呢我们看到成长股逢低呢这种反弹趋势也能够看到，虽然幅度没有那么的大。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像十年期的美国国债呢下滑了 0.057 个百分点，略收在 4.2%， 昨天是 4.25 左右哈。基本上呢现在的市场还是预期了美联储在下周三的联储会议当中维持当前的高利率不变。目前市场还是蛮乐观的，觉得九月份降息的这个比例仍然高达超过90%。本周呢标普这一周它是收跌的 0.8%， 纳指本周跌的蛮大的，虽然今天呢有所收复它的失地，但是一周之内跌了 2.1%。道琼斯呢它的表现呢是非常的漂亮，这一周呢涨了 0.8%， 和标普他们是互相的啊，一涨一跌都是 0.8%。 这也是呢标普这个道琼呢是从五月份以来首次连续啊四周一直是走升的这个状态。而这一周之内呢罗素2000指数呢表现得非常的漂亮，涨了 11.51%， 连续第三周攀高，也是呢从2022年8月以来最强劲的连续三周的表现。这是从2022年呢，可不光是今年哦，2022年8月2028年的8月那个时候怎么了，已经是开始降息了嘛，完了之后呢这些利息升高对小盘股和这些小企业压力非常的大哈，从那个以后它现在真的是这种资金的轮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美国的股市呢这种劲头还是蛮大的哈，这是一个史诗级啊，被分析师认为一个史诗级般的这种轮动啊，很少这么明显的看到现在看到了，但是呢在这个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也很少那么样的看到几只股票撑起了一半天啊，那这也就是物极必反吧，体现的非常的明显。今天呢所有的高科技股啊几乎全扬， Meta 呢涨了 2.17%， 苹果呢是涨了 0.2%， Alphabet 呢继续跌 0.17%。 昨天我们说的了哈，它 连续两天超过了 12% 的回调，今天呢仍然是跌啊 0.17%， 这跌势还没有走完。微软呢是上涨了 1.67%， 亚马逊涨 1.47%。 这个我们的 Max 看得挺准的哈，昨天呢就在说这个好像还没走完呢，本周之内那这个，但是呢跌的幅度已经很小了哈， 0.17。 今天 3M 啊就是道琼的成分股了，它今天暴涨了近 23% 呢，你想啊一个今天都叫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佳单日啊 ,3M, 50多年来这一天涨得实在是太漂亮了，这幅度为啥？季报啊，它的季报远远超出预期，而且给出相当亮丽的未来的这种展望。那你想啊，这钱全都涌进去了，本来这钱就在往道琼这边涌哈。然后我们看到呢像 Salesforce 呢也上涨了 2.41%, 美国的运通涨 2.38%。 Visa 呢涨了 2.25%， Merck 呢也默克跌了 0.47%。费半今天也普遍上扬， NVIDIA 昨天是小跌了不到1%，今天呢又回涨了基本的这样一个幅度啊，0.69%。博通涨 1.59%， 美光涨 1.82%， 高通 2.66% 涨，应用材料涨 2.05%， 德仪涨 2.45%， AMD 过去这几天都一直跌跌跌啊，今天终于也是回调了 1.21%， 台积电涨 1.04%。这是今天的整个的市场，虽然全体都在涨啊，不是就有几家欢乐几家愁啊，那有的就是很糟糕，不是所有都在庆祝。Dexcom 这是为糖尿病患者制造监测设备的公司，然后呢它呢因为有那种糖尿病的那种减肥 Ozempic 这种药物啊，一直对给它施加的这种压力吧，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股票呢今天大跌了41%啊，一半跌没了，是历史上最大单日的跌幅。刚才 3M 如果是5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的话，这家股票 Dexcom 呢就跌了41%。它的全年的收入预期呢，从42亿到43.5亿的这个展望呢，下调到40亿到40.5亿，哈，就这么一个预期减少呢。比预期它的这个自己的展望比预期值相比呢是跌的蛮大的，然后直接造成今天这种恐慌性的抛售哈，这是今天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另外呢也是你不光是这个哈，那还有一个呢叫做 Edwards Life Science， 这是全球最大的微创心脏瓣膜替换的这么一个制造商，它的股价今天也大跌了28%，是标普500指数当中跌幅最大的公司，也是呢因为它的主要的置换术的这个业务 TAVR。你家赚钱的事情，你的品牌，你的所有的主要产品都集中在这个业务的话呢，它放缓了，而这个呢占它整体工资收入的2%，那它主要是让患者避免呢就是那种开胸啊，那种手术更换受损的瓣膜这么一种程序哈。那结果呢他在昨天晚上收盘后的财报当中预计呢他的瓣膜业务收入将增长5%-7%，而低于之前的预测的8%-10%，等等啊，那个包括他的业务增长幅度呢实际是5%，远远低于市场分析师的预期，直接造成今天的跌了28%。刚才那个 Dexcom 的跌了41%，哈，这几家欢喜几家愁。下一周呢，将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财报季。下周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了哈，七大巨头当中，亚马逊、苹果啊，都将在下周四收盘之后发布业绩报告。紧接着呢，就是微软，它是周二发布 ，Meta 是周三哈，这都是下周。2、3、5全部是重量级的这些报告，他们的业绩报告呢会对这一次的回调呢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市场呢下周还有周三 Fed 的这个会议等等都集中在这儿了，所以下一周也是一个比较重头的哈。那今天呢也有在 Fed 开会之前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一个呢就是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的指标消费者开支的这个指数啊 PCE，它呢是显示着在五月份持平之后，六月份小幅上涨了0.1%。物价指数呢是从年利率从五月的2.6%降到了六月份的2.5%啊，还在涨，但是呢涨幅开始放缓。核心 PCE 的指数六月涨0.2%。五月份呢没有经过修正的增长幅度是0.1%，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是没有经过修正的话呢，其实核心 PCE 是涨的，比五月份是涨的。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哈，消费者支出仍然是，这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嘛，消费者的支出保持着一个稳定啊，就是虽然涨的幅度小但还是涨，最等于说它就和我们昨天的数据 GDP 啊，就它里边很多的数据都是比较相辅相成的，经济呢比较强劲啊，消费呢也都在还是比较支撑的啊，涨幅呢又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可以说是一个令市场的情绪比较受鼓舞的 证据。什么意思呢？就是高利率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哈，还是没有对美国的消费者的能力，还有呢就是 GDP 啊经济呢造成最很重大的这种伤害和损害。这样的话呢，今天市场普遍就预计在下周三美联储呢会把基准利率维持在20年的高点不变。但投资者呢还是哈压住首次降息，在9月还是会再降息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呢，核心 PCE 呢仍然是强的，比5月份要上升的。这个呢其实是更怎么讲，就是这种仍然是比较强劲。这种强劲的话，其实是有一种怀疑的，就是你要9月份降息的话，你这种通胀会不会反弹呢？所以这也是一种担心哈，就是我们看到的真是比较顽强。所以分析师呢就说，总体而言呢，价格的压力还是在消退的，这个呢会有助于美联储增强对通胀的朝2%的目标迈进的这种信心。而且呢 PCE 的这个物价指数呢基本上和预期相符啊，虽然是有一些略高，但是呢还是和预期相符，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考虑到整个普遍的这种市场的这种估计哈，剔除住房的这种核心服务支出呢也环比呢上涨了0.19%，前一个月的对应的数据从0.1%的上调到0.18%啊，等于怎么讲呢，就是这种服务业的支出还是比较强劲了，但是呢这个强度不足以阻止美联储在9月降息哈，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数据呢给大家给市场是一个蛮乐观的。另外呢就是周五还有一个就是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今天的一个，这是一个叫做，如果刚才的 PCE 是个硬指标的话，这是一个软指标。7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来到了8个月的低点，可又显示出呢高物价持续打压对个人财务状况的认知。它呢是从6月的 68.2 降到了 66.4 啊，初值是66啊，降低了。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的通胀率呢是 2.9%。这个数字呢是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略低于6月份的预期值3%。未来5年到10年的通胀率呢预期是3%，与上个月相同。所以呢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以来呢是开始下降的啊，这是老百姓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反应。生活成本高企，借贷成本上升啊，对个人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预期呢变得有些悲观。通胀的步伐呢开始降薪，薪资的增长呢也开始缓和。美国人已经耗尽了疫情间的这种积蓄，那现在其实股票市场非常的好啊，股票市场好呢其实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撑啦。所以像消费者的信心呢比2022年6月的历史低点现在还是高出了33%。啊，那等等，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美国经济的这个情况。这块呢高杰说一点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哈。大家还记得那 JP Morgan 的一个 Diamond 他那个 CEO 哈，他呢之前他是银行的 CEO， 他呢一直认为美联储呢不应该那么提早的降息。他是一个银行的巨头了，他们银行呢是最能够看到账户当中这个钱的流动的方向哈，他是所有统计数据都在他们的这个手里头。那如果他不认为你九月份降息的话呢，其实就是在担心一件事情，你现在如果降息过早的话，很有可能呢让通胀就非常的粘性，不容易打下来。如果呢经济哈出现了 crash，对股票市场有影响，但是呢经济 crash 掉之后呢你是有很多的办法进行调整的，你可以用各种刺激的方式呢去刺激经济，但是通胀不行，通胀你几乎只有一个涨息的这种方式，别的都瞎扯，通胀只有降息的这种方式才最终是有效的，这匹野马是不容易勒住的。所以像今天这个耶伦呢就回复了一个之前美国的那个债王吧，就说你们现在美国发的这种长期国库券呢其实是变相的在降息，是为了有利于维护这种 股票市场的这种兴旺啊，然后呢为民主党助选的增力。那现在呢，这个今天的耶伦昨天就开始出来辩护，说100%没这事儿啊，我没有这个什么既定的政策。但是呢，同样的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就说嘛，哈，美国财政部发了那么多债券的话，又有那么多的债务，那你这些不就是变相的往市场里边注钱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去打下这个通胀呢？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通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些呢，就是在大选年之前出现的这种种种的诡异的状态。通胀能马上就下来吗？如果九月份再降息的话，可能对目前的这个股市和经济都是好的呀，它不会崩盘吗？那当然对在执政党有好处了。所以呢，非常的微妙。那这些事情呢，我只是谈一下我们自己去关注的啊。还是那句话，降通胀不好往下打，经济不好你可以各种刺激，你稳住盘，像今年三月份，去年三月份那个硅谷银行的那种冲击的话，那美国都可以马上我兜底儿，我表态，我保证你可以稳住这个动荡的市场，你有办法，你有更多的工具。可是你通胀你有什么工具啊？我们大家看到了多难呢。最后呢，所有这些方式谁去配账单，大家去想，这么高的通胀打不下来，谁去配账单？有资产的人是不怕的，怕的他恰恰是这些低收入的人，中层以下的人。所以清醒点吧，啊，伙伴们。好了，那这是今天我就这一点的事情呢，跟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呢，我会进一段广告之后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呢，目前整个的市场这种轮动的，被称作是广泛的这种史诗级般的这种市场的轮动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趋势。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呢带来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股票哈。这个股票呢，不仅是它本身的涨跌，其实呢这些什么 LV 啊，什么爱马仕啊，奔驰啊，他们的这个业绩呢，我们也能够从里边得出一些摸索到经济上面的一种反应。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哈。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整个板块的轮动呢，被称作史诗级般的。在周三的时候呢，道琼斯暴跌了500点，标普呢跌幅超过2%哈。当时呢是谁的，就是 Alphabet 和特斯拉，它的财报不佳，结果呢直接就引起了高科技股整个的一个反弹，导致呢纳斯达克跌了 3.6%。 但是呢当天的公共事业和医疗保健部门能源哈，他们都是逆势上涨的，所以呢就特别明显整个市场呈现了这种非常分化的这种特征。这里边呢，像电力公司叫做 Southern Core， 代号是 SO， 还有生物科技的公司安进哈 AMGN 都创下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新高哈，它这个股价。还有呢，能源股、消费的必需品股类表现都好于大盘，近三分之一的道指还标普五百指的成分呢，在周三收盘的都是上涨的。你像呢，就是美国的电话电报，就是 T 哈，这个T-Mobile T， 然后呢还有 KMB 哈 Johnson Johnson 等等，可口可乐哈，他们都是在周三大跌的时候人家是上涨的。然后呢就是分析师呢就在说哈，他说你看就这样的，是就这样的一种一边抛，最什么叫看涨的抛售哈，非常有意思。那投资者呢不是因为经济数据恶化而抛售，而是呢去涨得太高了，我把这科技股抛掉，然后呢买入对利息最敏感的股票来平衡自己的投资组合。这个呢我们在已经持续2周多了哈，这已经第3周了，给大家讲这件事情其实都有信号的，此前已经有过一天波动的，当时我们给大家讲过。然后昨天呢我们看到 IBM， 哎，它的这个强财报足够强劲的，道琼呢出现了反弹，光是 IBM 呢他自己昨天就上涨了4%哈。尽管呢昨天还是标普500和纳指最终还是收低的，但是呢昨天的这个小盘股的罗素2000啊上涨了 1.3%， 所以呢就进一步能够看到市场的这种整个轮动啊，涨啊，这个宽度呢开始明显的有改善了。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呢就在看周三的走势，这几个回调， 让许多呢过度投资于这种大型科技股的投资者呢开始意识到大家要找到其他的投资的机会了哈，特别是科技股之外的这些领域。昨天上午公布了 GDP 的这个数据呢又超出了预期，那么这种预期呢被市场压住于就是 Fed他们对软着陆会更有信心，基本上哈，现在他们都压住呢九月份 Fed 会降息50个基点哈，那么等于说现在那大家就是预期嘛，每股市都是预期啊，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压住，所以呢小型股以防御板块呢就形成了这种明显的提振。通胀呢现在呢是确实是在放缓，虽然还是涨啊，降息还有即将到来的大选，大家呢都认为这个是大选，他不可能让他去跌盘啊，让他这个，川普不说嘛，你不许降息啊，你降息就是帮着县政府，这样的话呢，大家压住呢，他肯定要降息，所以呢，这些都是对股市的一个相当良好的催化剂。但是不管怎么样哈，那波动性一定会非常的大，也提醒呢大家要做好准备哈。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资金从大型的科技股转向其他的股票的这个速度呢，显示着市场的这种技术面的这种因素呢，都在发挥着这些作用。标普500指数在今年呢，是开年以来首次出现的2%的这样的跌幅。而呢，分析师是说哈，如果呢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往往呢它后续会上涨的，过去有14次标普500指数一年之内出现不到5次单日跌幅为2%的情况之时候呢，每一次标普500都是全年收涨，收涨的幅度达到 19.3%。 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的啊。通常呢8月和9月都是比较艰难的，咱们去年8月记不得哈，夏天也是市场回荡的，是比较艰难的这个月份。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这一波的轮动被所有的分析师都认为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啊，这可能啊现在就预期呢，哎呀美国的这种牛市啊这可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所以跌的朋友呢也不要太沮丧，但是呢再涨回来的时候您一定要去做自己的重新的布局啊，资产要进行组合。所以呢现在就大型领域的这种抛售的压力拖累了整个的大盘，但是不管怎么着哈，波动性呢重新高涨，波动就有机会。股指的超买呢也导致了市场的疲软哈，那重量级的这种科技股的这种疲软，它一定会对过去这个一直涨的市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呢是警告，他说如果美国经济继续降温的话，科技股将进一步承压。这是他们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啊所说出来的。经济放缓的迹象呢会推动投资者转向今年落后于科技股的其他方面的这些股票。而近期的这些数据呢又显示着全球的经济都是疲软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型科技股啊说的只差一个啊，只差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假如就业失业率一旦上去的话，所有的啊就是已经够全了，基本要素就会够全了。但是呢，目前啊，就咱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当口，股市的多头认为回调是健康的啊，市场没有跌破关键的这种水准。好啊，那我们就是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都压住呢，包括 Alphabet 昨天跌的超过12%的幅度呢，都认为是暂时的这种现象。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这一次的 AI 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了，简直就是支撑着一年半以来的美国股市今年光纳指30多次刷新高哈。那么人工智能呢，大家都压住它能够全面提高生产率哈。那到底能不能赚钱，现在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能不能赚钱，利润是多少，比例是多少，投入多少，产出多少，那这就是未来下一周呢所有大科技公司啊都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挑剔和考验。今天的这个美国国债呢通胀数据的温和呢推动了美国国债开始走高哈。美国国债呢收益率今天是下跌的，曲线呢轻微的是开始有点陡了。良好的6月份的 PCE 的支出哈，增强了大家对9月份降息的预期，所以呢技术层面支撑了国债的这种涨势。8月6号以前没有美国国债的招标了，等等，还有下周呢月末还有指数的一种再平衡等等，这些呢都让国债收益率呢逐步的下行等等哈，那国债的面额啊，国债本身啊是在上涨的。 这是今天的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几个哈，跟大家去说一下。然后今天也有很多的，哎呀，今天巴黎奥运会开幕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我觉得太诡异了。我们此前呢就讲过哈，因为这个预言呢，他预言过川普遇刺，对吧？然后呢也预言了说未来呢这个股票崩盘，等等等等的，怪吓人的是吧？说的要回到1929年，我们的 Rex 呢也给大家分析呢，认为有联储哈不会回到1929年，但是这预言那么准，谁知道它会不会落空啊？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特别诡异呢？这个今天巴黎这个开幕式当中啊，大家都在 PO 它什么呢？一个是 LGBTQ 的这种，scene 啊太多了哈，这是一个。另外呢，它这里边有一幕呢被大家叹作惊艳，是一个一个女骑手骑着一个金属的马啊，那种机器马，然后呢就奔呢，就是披着那个五环旗。去奔，然后这个呢就特别有意思。圣经启示录当中呢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我观看，看见一匹苍白的马，骑在他身上的名叫死神，地狱也跟着他，赐给他们权柄，可以控制地的四分之一，用刀剑、饥饿、死亡和地上的走兽杀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高度的契合，就是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怎么高度的契合？今天呢，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而他们做的这个 LGBTQ 呢，他们就很有意思，他们还居然都是用这些宗教的讯息来 deliver 他的讯息。什么宗教的讯息？不仅是这匹白马，还有呢，他用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形式呢，把 LGBTQ 放到这个模仿的那个画排的这个位置，就是他们。特别有意思，就是，中国古代呢，中国有一个红眼石狮的意思哈，就是有个传说，那个老太太呢，就是有这个，她给了人家一个要饭的和尚啊，也不是道士，一碗饭，她说这个，他们就告诉她，你这老太太很善良，告诉她呢，以后呢就要发大水了，要把那些不好的人都给冲走了，有灾难来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你就要看着那个。庙前面那个红眼石狮的那个眼睛啊变红了，你就赶快跑。于是这老太太就天天去看那个红眼石狮，那也不红嘛。完结果一帮小混混小无赖就天天问那个老太婆，你在这看什么呢？她说我在看这个狮子的眼睛变没变红，变红呢就会有灾难就会来了。这帮小混混就听就调理这个老太太，就把这个狮子的眼睛给涂红了。结果老太太一看这狮子眼睛涂红了，就喊呢，就喊村民说的不好啦，大洪水要来了，快跑吧快跑啊，把这些小混混们给笑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因为他们给涂红的。但结果呢，真的洪水就来了。这是在中国红眼石狮的故事，这是在民间流传非常非常广的这个故事。就是你看起来是那个混混都嘲笑这个老太太怎么那么无知呢，然后呢他们把这个眼睛涂红了，你说有意思不有意思？是太有趣了吧。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这浑身汗毛都立起来的这种感觉啊，这怎么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就这个冠冕堂皇的就在巴黎的这个奥运上面就体现出来了。那些他娈童的，然后呢就整个是那种，哎呀，我就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了，那种惊悚，我可以用两个字，惊悚。那么如果是就跟红眼石狮一样，真的是他们看到要做什么，真的是这帮混混们就要把这个红眼狮子点红的话，那么现在他真就是哈，一匹苍白的马，骑在他身上的名叫死神，地狱也跟着他，赐给他们权柄，可以控制地的四分之一，用刀剑、饥饿、死亡和地上的走兽杀人。然后呢，之前那个预言的那个牧师最近又出来了，他又在讲嘛，他说呢，他这次预言讲了也很多令人鼓舞的消息。他说北朝鲜和中国得到了解放啊等等，然后呢川普要遭第二次暗杀，他说呢马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瘟疫，会死多少四亿多人吧，对吧？所以就是挺吓人的呀，地上的四分之一啊，用刀剑饥饿死亡和地上的走兽杀人，我的娘啊。所以大周末的给大家说一说，信不信由你哈，但是今天太诡异了，我就跟大家去讲一下。 哎呀，还是那句话，高杰的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你们自己去看一看。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听众都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说到这儿呢，今天还有件事情，就是奥巴马已经背书了贺锦丽，那基本上现在川普对贺锦丽已经成为了大的格局。那接下来8月19号他们提名大会，但是这个周末民主党将帮助贺锦丽在全国举行2300场 rally 啊，就是这种竞选的活动，2300场，气势如虹啊，气势如虹。我们经历了2020年的大选哈，那我觉得在今年的时候，双方不管是川普还是贺锦丽，我觉得大部分的中间的选民，我相信美国极左和极右都是占少数的，大部分都是在中间，不管你属于蓝的属于红的，大家都属于靠近中间的，对吧？都不喜欢太左太右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年的大选应该是双方谁能够正常一点儿啊，你都不要太左，谁都不要太右啊，你正常一点，拉拢一下中间的选民，你才能够真正的赢得这场游戏，这是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呢，很不希望呢在这里边看到他们又是互相的谩骂，然后呢互相的这种你死我活哈，动刀动枪的这种方式。但是双方能不能做到，未来100天咱们就看啊，美国是乱七八糟的就开始来了，但这也没办法，民主社会，目前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动荡的状态。好，这一串的跟大家说一说，哎呀，大家都在看未来会怎么样， Who knows， 我们只能是综合各方面的资讯，动荡会非常的厉害，从现在开始甚至到明年的登基之前，动荡都 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如果您同意的话，那就要去把自己的这个投资呢做得保守一点，手里永远留着一些备用金，你才有更多的机会，是不是？好了吧，那今天是周末，我也就不多讲其他别的了。快速的回顾一下哈，就是那谁呀，就是昨天我们讲的是 LV 对吧，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爱马仕呢是所有这种奢侈品牌当中它是上涨的，逆势上涨的，销售额上涨，但是它也警告中国的股市疲软，除了亚洲之外呢，人家爱马仕的销售各个地区势头都在持续，但是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店铺人流减少，趋势呢非常的疲软哈，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呢奔驰呢它的利润下降，下调了汽车部门的利润的目标，它呢也是因为呢去对中国的市场的连累哈，他们下调了业务的前景，归咎于呢充电基础设施的扩展成本增加，还有中国市场的挑战。这是一个，包括 LV 啊等等的啊，都是受中国市场的挑战。我们能在这边能读懂什么呢？爱马仕真有钱的人不受影响的，中国的经济不行了，有钱的人都不消费了，对吧？那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靠着中国的这些肯定会更加的不好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日本美国资金也都在从中国在撤出，马斯克只不过到那儿要想去做一个没有监管的他的技术的这种打造，他并不是真的就中国那边给他带来的伤害他自己是知道的啊等等，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一个呢挺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中国的海外的喉舌媒体叫做美国中文电视哈，8月31号之前会停止他的电视频道。被分析呢就是他的大外宣没钱了啊，没钱给他们了，包括星岛哈、啊、都在撤掉，这都是被美国政府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中共没有钱了，这点咱们要清楚的。然后他现在的这个政策，习近平的第一首席分析师，他这个政策在欧盟在整个世界都会打压他这个政策，因为你冲击各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产业，然后呢他的国内他其实根本就拉不起来他这个房市，所以咱们就看吧，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热闹。好吧，好了，那今天的高杰的财经的节目就到这儿哈，那一会儿呢我们有一些工商的资讯呢给大家带进来，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主持人 Mocha。
我是 Alice。
我们希望之旅7月份的旅游团呢已经圆满结束了，这次的旅游呢大家玩的都非常的开心，对我们希望之旅的评价呢也非常的高。
哎，
是刚刚从日本结束的6天5夜的一个泡温泉的关东行。
是的，我们这6天5夜呢，有3天是在泡温泉。来日本之前呢，他是没有想到日本泡温泉是不用穿泳衣的。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点不太适应，但是第一次泡完了之后呢，就越泡越想泡，越泡越愿意泡。
举个例子吧，我是在接热线当中呢，有一个孙太太哈，她就讲呢，她照顾家里的病人很多年了，真的是1周7天，一天是几乎是除了休息的所有的小时都在照顾病人，她非常非常的疲劳啊。她在提到的时候呢，她都忍不住就是流泪了哈，她觉得她真的太想出去放松一下了。所以她的这种苦闷呢，也真的是打动了我哈，我就特别想帮她实现这么一个可以放松的一个旅行。去了日本，然后呢落地是摩卡去来接的她。哎，摩卡，你看见她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对，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确实觉得他有一些的疲惫。经过这几天的大家一起旅游啊，然后在一起相处之后呢，我觉得他整个人笑容变多了，然后人变得很开朗。
你知道他看见你之后哈，他的第一感受是什么？让我们来听一听。
我一下飞机以后呢，我见到了接机的莫卡小姐，我心里面就像见到了家里人一样，因为她很亲切。然后接下来的旅程中间呢，他们从各个方面呢帮助我们安排得很好。我参加过很多的旅游团，但这个旅游团呢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它比较小一些，所以呢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本来我还是不太在说话的，这次来见到的这个人呢相同背景吧，相处得非常的好，包括年轻的也是一样，非常有礼貌，所以好像没有任何隔阂，大家还愿意互相交流交心一样。特别是经过了这几天以后，大家都已经熟得有点不愿意离开了。而且我们这个呢，本来想象的有3个 generation， 有老中青，怕小孩子不配合呀，老人要出什么问题了。结果呢，因为这么个大家庭的缘故，所以一路上都很好，大家相处又好，旅游呀什么的都是很和谐。
摩卡，你看哈，他们这个见了我们的领队哈，我们的接机，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团友在一起，过的是这么愉快的一周，他真的是实现了他的这种放松。
是的，我觉得他在接下来的泡温泉的时候，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难忘的。在机场也聊到这一部分，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一次泡了温泉之后，让他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然后也体会到了希望之声的旅游团跟其他的旅游团是不一样的，在吃和住这方面他也是非常的满意。
吃跟住安排的就更不用说了，首先吃的来讲的话，他就是不单是让我们吃饱，他每次就是想出来日本那个最好的哪一个部分让我们去尝，那我就是真的因为没有尝过这么好的日本的一些料理啊，那我觉得这是他们都是精心安排的，不是跟着这个团，大概我们就随便吃一吃就好了。再一个呢，他不单是吃，而且他给我们介绍这个一些日本的文化，吃的文化应该怎么样弄，没有怎么弄，不是他们介绍的，我们就乱吃呢，也没有尝到那个美味，所以非常好。住的酒店呢，温泉酒家那个啊，又有日本的榻榻米，里面干干净净的。要去让我们那也应该泡汤吗？他说3次，我就心想，哎呀，我能去1次就不得了了。因为心里面觉得还是不适应嘛，结果去了以后呢，觉得我全身都好像就放松了啊，就愿意去了。后来呢，1天3次，没有1次，舍得把它放弃。早上6点钟去，然后下午回来一累了我还去，等于晚上临睡觉的话还想再去，非常的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享受。3天的时间都是一天泡2到3次，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摩卡，我真的是很惦记他，因为他那么久的一种就是照顾病人的压力，我很想他是不是能够真的通过这次旅行有一个缓冲和调整，因为他回去还要继续面对家人哈去照顾。你看他真的是实现了这个的话呢，我心里就觉得很安慰。
是的，因为你跟我提到过他，所以呢我也在注意一路上他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几天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当我看到他的变化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我从你们这个群里这个照片哈，第一天大家发出来照片，他的表情呢还是有一点疲劳，到往后的时候就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哈，真的是蛮为他开心的。也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哈，如果说真的是想通过一场旅行有一个放松的一个需求的话呢，我们这种日本的哈，然后泡温泉的就能够带给您这样很好的一个体验。最后哈，他对我们的导游还有我们的领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们来听听。
导游是一个资格很老的导游，他就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导游。这个华先生呢，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他讲的轻松活泼，非常有风趣，有时候逗得大家会笑。摩卡就更不用讲了啊，我觉得第一天我从他背后那个 T 恤里都看到真善人啊。在整个旅程过程中间呢，我觉得呢他是真正的做到了，我也体会到了什么是真善人。然后他呢打扮的呢非常的得体，帮助大家服务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贴心，特别麻利，这是很少见到的。
摩卡，你听了孙太太的心理上的感受你觉得怎么样？
首先呢，孙太太她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呢她才能发现别人的好。我在整个的这个带队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参加我们旅游团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整个团队的气氛就是那种与人为善，这种与人为善的这种气氛每天都萦绕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大家在一起吃饭也好啊，彼此拍照啊，或者一起聊天呢、时时刻刻你看到都在照顾彼此的感受。
对，我也非常想替我们的这些团友们哈，真的点个赞，然后呢，就是很感谢哈，真的是出行在外能有一个像亲人一样的照顾，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大家觉得很幸运的。和这个孙太太一起来参加我们旅行团的呢，其实还有一个是她的朋友顾女士。我当时在接孙太太的热线的时候呢，她说她很想参加我们希望之声这个团，是基于对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信任哈，因为她多年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看我们 TV 的节目，所以他了解我们，但是他这个朋友呢不是，对我们并不熟悉，但是他的朋友基于对他的信任就放弃了他在网上找的其他的一些旅行团，价格看起来好像是更划算一些，然后天数比我们玩的多一天，蛮诱惑的哈。但是经过他朋友的劝说呢，他决定跟他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团。那么他参加完之后感受怎么样呢？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一个团，这是一个小众性的旅行团，所以非常有特色，非常有针对性，不管是介绍的、带领参观的场所，还是吃的，还是睡的，还有团员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美好，非常高雅文化的氛围，这是跟参加过的其他的旅行团最大的不同。大家吃在一起，睡同一个旅馆，在泡汤的时候大家坦诚相见，一路上欢声笑语，短短的一个礼拜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所以大家要分开的时候都恋恋不舍。还有导游领队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受到的照顾真的是像家里妈妈的这个照顾那么的细腻温馨贴心，充满了爱心。难忘的就是我们很感谢希望之声为我们特别设计的旅行的路线，让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一下日本的著名的几个景点，并且还有日本的文化习俗，不仅是有城市的风光，非常现代化的建筑，也有乡村非常甜美的田园的风景，有合适的住宿的体验，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个住宿的样式。
参加旅游团的过程当中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美丽端庄又非常文静的人，他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对孙太太的照顾是特别无微不至的。刚开始的时候团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俩，而且他们相处的方式呢不是像朋友之间的那种彼此照顾， 真的就是像家人一样的。我们来参团的人，几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氛围就特别的强烈，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个大家族坐在一起去吃饭。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旁边有三个日本人，他们就很好奇地问说，你们这一桌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日本人这么好奇。
对，因为他看我们很热闹，哎，你们这一桌这么多的人，你们是做什么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华先生说，啊，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来自不同的国家。啊，他们就好惊讶，特别的羡慕，哇，说你们这个家族里有住在加拿大的，还有住在美国的，哇，走的时候还互相道别，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所以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的那个感觉，那个热闹，那个开心，那个氛围，都会影响到旁边其他的人。
哎，莫卡，你知道他们对你的照顾哈，领队到底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这位顾女士的反馈。
主持人莫卡一见到他，就让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优雅、高雅、漂亮又自信的这样的一位女性。从她的眼神，你能够看见她内心的这个对人的真诚的关怀，对每一个团员的热情的接待，每一个都照顾到。然后她的组织的能力、管理的能力、安排的能力都是非常的专业和到位。更是让我感动的是她的品格、善良、智慧、勤劳、真诚，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我盼望我能像他一样哈，是这么受人欢迎、受人尊重的一位领队。
哇，也此处应该有掌声。真好，真好！大家在短短的一周之内的一个时间，有彼此这样的一种认可，哈，真的是做得很好。那我们这个团友也是非常的好。
其实我是觉得，是因为这些团友他们放大了别人的优点吧，所以对我又增加了信心，受到了鼓励。我觉得我应该做得更好。
谢谢哈，莫卡也谦虚了哈。其实莫卡真的做得很好。我非常清楚，在日本有摩卡来领队哈，会很好的照顾到大家哈，一定是用心的。所以这点上呢，大家也可以对希望之声的旅游服务呢，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后面的9月、10月、11月、12月，我们都有旅行团的安排，有的呢是7天的哈，关东、关西。那么我们也会有在关东这一个地区的一个深度游哈。所以大家如果想有一趟对日本的一个观光，同时呢想在旅行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哈，都希望您能来先咨询我们希望之声办的旅游服务哈。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5-955-5227。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陆续跟大家去分享参加我们希望之声旅游团的这些团友的反馈，还有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会继续为您介绍。
还有呢，就是日本的药妆店呢，有很多非常就是能够帮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药品，比方说蚊虫叮咬呀，或者说是一些眼药水啊，甚至是花王这个牌子它的一些护肤品，摩卡帮大家有选购。那么已经到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小铺哈，这些我们也会逐一的向大家介绍。好的，联系我们哈，855-955-5227，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希望之声为听众观众朋友们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获得一致好评。5月份的日本关东关西之行，由希望之声在日本的主持人摩卡小姐领队，团友们怎么说呢？
很专业啊，这个团确实值得相信，导游知识历史讲究都非常好，主持人各方面都很负责。这个旅游团确实是我想象那样，休息、欣赏和学习的生活的好机会，而且很舒服。我希望大家呢来尝试这个旅游团，我觉得太值得来了。
希望之旅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可信赖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台湾环岛文化之旅，日本温泉赏风游，东欧历史文化之旅，还有即将推出的台湾健康保健之旅，带您去体验台湾贴心便捷的全面健康检查。咨询请电855-955-5227，855-955-5227。